感谢主，今天早上借着这一些诗歌，借着敬拜团队的姐妹们，我们可以向主献上敬拜、感谢和赞美，也唱出我们心里面的渴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疫情开始到现在，好像甚至越来越厉害，我们只有再一次来到你自己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再一次向你宣告跟承认说，在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再一次向你承认说，许多的事情的发生超过我们的想象，对我们有限的理智来讲是意外，但是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你已经完全知道，是你自己允许量给属你自己的儿女跟教会。我们在这里的祷告，就是一方面我们尽心竭力，我们守我们的本分，遵守这个地方的法律，一方面我们也依靠你的恩典。亲爱的主，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想到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世界的这一个局势，我们再一次想到在美国我们所面对现在的困难跟困境，我们为执政掌权的人祷告，求你赐给他们从天上来的聪明智慧，晓得如何按照你的真理来治理这样子的一个国家，不管是总统、副总统，这个两党的国会的议员，让我们都存着谦卑的心，要寻求你自己的心意。亲爱的主，我们也在这个时候也再一次为着在疫情当中我们听到的一些令人鼓舞的有疫苗就要开始能够被施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向你感恩。亲爱的主，我们知道这不单单是科研人员的努力，其实也是你自己向着这个世界所施行的 common grace 普遍的恩典，我们为此也感恩。但是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仍然纪念到在我们若歌大家庭的肢体当中，有人正这个疫情失去心爱的人，还在伤心，还在难过当中，我们只有求你自己亲自的来安慰。有一些在这疫情当中受到感染，以至于现在还受到一些后遗症的影响，我们亲爱的主，求你亲自的怜悯和看顾，让他们能够完完全全的恢复。我们纪念到有一些医护人员，不管是我们第一代的，或者甚至是许多第二代的，现在开始又在抗疫的第一线，又在忙碌起来，在诊所当中，在医院里面，甚至在 ICU 里面。亲爱的主啊，求你保守他们，赐给他们平安，也让他们在这一切辛苦而劳碌的工作上，晓得他们不是为人做，到最后是为你做，最后为的是要讨你自己的喜悦。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敬拜，在这里侍奉，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再来提醒我们，造就我们，也让我们这一切的敬拜和服事能够达到你自己的宝座的面前，能够蒙你悦纳，能够讨你喜悦。愿你在你的家，在你的教会，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的经文会用投影图片打出来，但是如果您还是可以在家里面拿起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纵使是在家里面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如果可能我们一起起来读好吗？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好，请大家可以就起立，好，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那这一段圣经并不是特别的长，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就是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刚刚存着感恩跟敬畏的心读完，弟兄姐妹们请坐。弟兄姐妹，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所传讲的这个信息，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信的旨意。但是为什么读这么长一段呢？因为我感觉我们以前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没有摆在整个圣经的这个前后文的这个里面，所以我读的稍微长一点，让我们了解整个这一段经文它的来龙去脉是怎么一回事，放在整个圣经的前后文里面了解这一段经文，我们才容易把这一段经文它属灵的意义和教训把握得清楚，我们的应用也会应用得更加的准确。好，那么所以我用的题目就是喜乐、祷告、感恩，好，用比较短一点的这个题目。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信息。首先我们要从美国的感恩节说起，其次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如何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呢？那我们要看看使徒保罗对于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他的负担以及他的祷告，因着他的负担，因着他的祷告，他特别要提醒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在压力跟难处底下的教会。那么在压力难处各式各样的艰难当中，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呢？就引到我们今天所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要来的这个礼拜四就是感恩节，那么感恩节到底怎么开始？如果主允许，也许在这个礼拜三的祷告会里面我会多花一点时间分享。但是大多数的人现在都认为这个感恩节的这个纪念的开始，或者一个非常有名的感恩节的纪念的开始，是发生在1620年。原来在1620年的九月，有一批 pilgrim、那么礼拜三我会解释一下这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从英国的普莱茅斯搭乘一条船，叫做五月花号的船，经过66天非常辛苦在海上的这个旅行，那么到了一个地方呢下锚，就是离现在Cape Cod 不远的地方，在那里下锚。其实他们原来的目的是想要到 Hudson River 的入海口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纽约这个地方，但是因为是帆船，那么没有办法控制，完全控制这个船的走向，所以到了 Cape Cod。 到了 Cape Cod 之后，后来经过了一些的努力，这个船呢终于又继续的开到现在的普里茅斯这个地方。他们从普里茅斯来，所以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呢建立的这个村庄呢也叫做普里茅斯。 啊。那么根据有一些可靠的历史说，其实他们第一年的到了之后的那个时间啊，并没有下船，大部分人并没有下船，而是在船上呢度过了一个非常寒冷非常艰苦的冬天，一直到了第二年，就是1621年的春天，他们才下船才上岸。可是经过这一年冬天很严酷的这一个考验，这一年冬天在船上也发生了这个传染病，102个人当中将近有一半的人就因此没有能够上到这个新大陆的这个岸上，就消他们的生命就因此而消失。那么据说这个感恩节是怎样开始的呢？就是在1621年，他们上岸之后，他们开始耕种谷物，有了很好的收成，因此他们就决定要有一个感恩的这个庆典，有3天的这个时间。好，那么所以今天我们感恩节的有一些习惯，比方说是这个感恩节是烤这个火鸡，吃这个火鸡，是因为这一个当时他们的这个领袖呢叫找人出去呢打一些野味过来，结果他们就打了一些火鸡，好，那么可以供应所有人的这一些需要。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呢，就是说在第一个感恩节的庆典里面呢绝对没有 apple pie。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从英国带来的这个糖，这个 sugar 呢，那么这一年呢已经全部用光了，好，所以这个 apple pie 呢绝对不是最初的感恩节有的这一个东西。那可是我们今天所有这一个全美国的这个感恩节的庆祝是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在1863年的10月3号，当时美国的总统叫做林肯，好，那么他就特别发布了一个感恩节的文告。他所以发布这个文告也有一些故事，好，那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不能够多讲，但是在这个文告里面呢，真正写这个文告的人是当时的这个国务卿，可是是用总统的名字呢能够发布出去。那么我把这个文告呢整个看过一遍，我做了一点点简单的翻译，看这个文告让我心里面有很深刻的一个感慨。在文告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经历过这么多的艰难，神的护理跟保守，就是最不敏感的人，最没有宗教情操的人也不能够视若无睹。然后讲完这个之后，他就提出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就是他们也感恩的事情。其实发表这个文告的时候，正是美国在南北战争当中最惨烈的一个战役，双方死伤很多，血流成河，就是 Gettysburg 那样子的一个战役。好，那么然后呢，他们有这个文告，隔了几个月之后有这个文告，然后在这个文告里面讲出许多值得感恩的事情。好，那么底下呢，就是在这个文告当中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部分。好，我试着把它翻成中文。他说，没有任何人的谋算，没有任何人的手能够成就这一些大事，这些事情的成就是至高的神所赏赐给我们恩典的礼物。他虽然针对我们的罪发出义怒，然而他也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因此依我来看，做这件事情是合宜的。是什么事情呢？那就是全美国的老百姓以严肃敬畏感谢，同心同声为着神的恩典来感恩。好，那么所以呢，他也特别强调说，这个感恩不单单是全美国的老百姓，就是住在外国的美国人，在海上航行的美国人呢，都要把这一天呢当作感恩的日子。是哪一天呢？就是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作为全国感恩的日子。那么在他讲完这个之后呢，他又说，这样的日子不单单是我们要感恩，这个日子呢，也是让我们要谦卑悔改，为着我们的不顺服。 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像很肤浅的就是凯旋主义式的向神感恩，这个感恩是呼召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要谦卑悔改，为着我们的不顺从亏缺了神的荣耀，要求神施恩怜悯。而且在这个文稿里面呢，他也特别提到说，在这个感恩的节日，我们要为着那些因着我们的内战成为寡妇的，成为孤儿的，悲伤的，受苦的人，在这令人伤心的这一个时候，在他们伤心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个就是美国这个第一次或者正式的有一个国家锁定的一起感恩的日子，那么是在林肯做总统的时候10月3号所发的一个文告。所以今天当我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值得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给知道。好，那么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好，说所以保罗会讲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因为他对于在教会的一个负担跟祷告。所以呢，其实整个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前面已经提到许多保罗对于教会的负担跟祷告。好，那么所以在5章12节到22节呢，是重复他对于教会的负担跟祷告。好，那么前面我已经看到保罗关心什么呢？他关心圣徒的圣洁，特别是在性关系上的圣洁，他关心圣徒要彼此相爱，他也关心圣徒呢要把握现今的这个机会。好，那么然后呢也特别安慰这一些当初的这些圣徒，讲到主再来的这个应许以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3章12节到13节，这是保罗对于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祷告。他说，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正如我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是保罗对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的期望，他的祷告，要他们彼此相爱，要他们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如何心理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呢？那么他就特别强调这些门徒们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要遵行神的旨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一个压力跟难处底下的教会。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2节就说，在大征战中将福音传给你们。所以当保罗把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是在一个征战的一个当中，是在一个艰苦的环境的里面。然后2章14节保罗也说，你们受了本地人的苦害。所以那些最初的信徒他们信主之后，他们遭遇逼迫，受本地人的苦害。然后3章3节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3章3节保罗就直白的说，在教会里面有诸般的患难，他担心这些弟兄姐妹被这些患难所摇动，以至于信心就不稳固，甚至失去了他们的信仰。所以3章3节以后，保罗就特别提到说，他要差遣提摩太去能够看望他们，他自己有拦阻不能去。好，所以这是一个在压力跟难处底下的教会。在一个压力跟难处底下的教会到底应当怎么做呢？保罗就说，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必须要坚持来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呢？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第三节到第八节就这样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所以在这一切的难处、压力和患难的里面，保罗说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自处，倒不是说要求环境改变，倒不是说要求逼迫奴去，倒不是说要求那些害我们的人、不喜欢我们的人改变态度，而是我们要坚持神的旨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底下，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底下呢，那么保罗就特别，圣经上就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如何面对压力跟难处呢？也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最后的这些话，保罗再一次提醒的，在第五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二节，也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十五个命令句。这十五个命令句都是很简单的，这个命令句句子都非常的短，等一下我就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看。那么这一些命令呢，是哪些命令呢？首先是针对在教会当中做领袖的人，其次是针对教会当中有三组或者有三类需要关心的人。那么这个三类需要关心的人呢，我们是正面来看他们的需要，如果负面来看呢，就是三类会让人难过惹麻烦的人。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要落实三个简洁的命令，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最后就是要很认真的来面对神的话，里面提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这个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那么其实用我们现在的意义来讲，就是对于神的话语要有尊重。那我主要的分享呢，就是摆在五章的十四节到第十八节。五章的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教会里面有三类需要关心的人。在原文呢，用的句子非常的简单，就是动词加上受词。好，所以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原文就是两个字，头一个字就是警戒，第二个字呢就是不守规矩。这个不守规矩这一个字呢，如果从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来看呢，就是一些闲懒的人、懒惰的人。可能有一些人这个想说，反正主来的日子就要近了，那我们也不做工，我们也不做事，我们就吃吃喝喝，那我们的生活呢，就让有爱心的弟兄姐妹们呢来供应。那这可能是不守规矩的一个直接的这些应用，闲懒的人，勉励灰心的人。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呢，可以翻译成说宽慰怯懦的人。什么是怯懦的人呢？就是自己觉得不配，就是自己觉得没用，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恩赐，在教会里面呢，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好，那么这个就是灰心的人。那么也许在这个地方直接的前后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教会当中有一些人是比较有一些自我形象的问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自己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你不管怎么鼓励他，他就说我不行我不行，你找别人。这就是在这里所说的灰心的人。那么最后呢，是扶助软弱的人。扶助这个字非常的宝贵，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抓紧不放手，紧紧抓住他，不要让他跑掉，不要让他离开我们的团契，不要让他离开我们的教会。这就是扶助这个字的意思，并不是说他跌倒了我们扶他一把，不是的，而是紧紧的抓住他，不要放他走，牢牢的抓住他，不可以松手，就是扶助的意思。软弱是什么呢？我想在这里最好的理解就是信心软弱的人。 当然可能也包括生理软弱的人，也可能是有一些因着身体的软弱以至于变成信心软弱的人。所以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特别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我相信在这里所疑惑的事不是牵涉到一些在信仰上最基要的真理，或者在基督徒的这个道德的生活的层面，因为在这一方面圣经上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斩钉截铁，对不对？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规整属人，规整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有关于基督徒的信仰的真理的部分，以及基督徒行为的部分，圣经里面都教得清清楚楚，没有什么好疑惑，也没有什么好特别花功夫来辩论的。那么在这里所疑惑的是，也许有许多不牵涉到这两方面的事情，这里面所疑惑的是很可能就是一些不同样不一样的这一些实行，不一样的这些习惯。罗马书没有特别提，但是我们如果读哥林多前书，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所疑惑的事就是关于吃祭偶像之物，对不对？就引起相当多的一些争论。好，那么在这里如果我们要用一个现在的应用的话，亲爱弟兄姐妹，什么是现在我们在美国特别是经历过大选之后，十一月三号的大选之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落幕，什么是我们所疑惑的事？圣经上在这里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说，如果作为一个应用的话，不要辩论所疑惑的这一些事情。好，求主帮助我们。好，我盼望我们遇到有这些所疑惑的事情，遇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当中有非常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多学耶稣，少学孔子，少学孟子。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很多人一辩论就会引用这句话说，与其好辩哉，与不得已也，对不对？那么呢，这个呢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榜样。我盼望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圣经在这里的这个教导，我们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所有这些辩论都不会造就人，所有这些辩论也不会造就自己，所有这些辩论不单单是伤了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的和气，而且所有的这一些辩论也让我们自己的心变得不平安不稳妥起来。我只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当我们参与这些网上的讨论，当我们跟意见不同的弟兄姐妹在争辩的时候，我们心里是越平安越爱人越亲近神，还是我们越争辩就心里面呢就情绪上就越受激动，以至于我们就越觉得这个怎么样呢，越觉得我们好像对人对神的爱可能就受了一些影响。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辩论绝对不是造就我们的一个途径。我们能不能靠主的恩典不要参与在这个辩论的这个里面。好，那么然后底下提到在教会当中有三类需要关心的人呢，最后他提的非常有意思。好，他说也要向众人忍耐。那么另外一个更直接的翻译，这个翻译就是说把动词摆在最前面，把受词呢摆在后面呢，就可以翻译成说容忍一切的这一个人。好，那么忍耐容忍这个字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这个希腊文就叫做 makalosumia。 makalo 呢就是大的意思， sumia 就是火的意思， 所以 Metanoia 容忍耐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四个论到忍耐的字，这个字呢是被提出来用过好多次，这个字呢就可以翻译成这个烈火，翻译成烈火，大的 Metalo 的 Sumia 烈火或者大火。所以几天前我跟一个同工讨论忍耐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同工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他说哎呀，忍耐啊就是心上一把刀，肚里一团火，这就是忍耐这个字的意思。好，那么这个字呢，我去查了一下，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新约的这个神学的这个词典，提到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怎么用的时候呢，那么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他说这个字是怎么用呢？那么英文圣经有时候翻成 long suffering， 长久受苦，翻得非常的有意思。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呢，对于一个人或者对于一个情境呢，已经知道不会改变了，也不期望改变了，那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好，所以什么是忍耐呢？就是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情境，好，不期望它改变了，我们如何来看待它？好，那么另外一个忍耐这个字呢，他说正面的一点点讲法，就是说纵使可以期望改变，但是 we don't force it， 但是我们并不强求它，我们不跑在神的前面做一些事情是神没有要我们做的。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可以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思吗？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忍耐是怎样呢？是不管我们期望改变也好或者不期望改变也好，我们首先要认真的来到神的面前，要承认说改变不是我做的事，是神做的事，改变不是我做的事，是神做的事。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提醒，可是到最后改变从什么地方来呢？从神来。这个就是忍耐这个字一个基本的一个意思。好，那么好多年之前我参加这个 Bill Gothard Seminar， 好，那么我心里面也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对于这样的一位被神所使用过的仆人，后来因着一些操守的问题，以至于身败名裂，好，让许多的人心里面非常难过。可是我就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参加 Bill Gothard Seminar 的时候，他就讲了几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我们不要把期望摆在人的身上，如果我们把期望摆在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看到一些让我们难过的事情，如果我们把期望摆在人的身上，我们一定会失望，但是我们可以期望神，让神来做改变的工作。我想这就是说对众人要忍耐或者容忍一切人里面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识，期待神来改变，或者纵使神不改变，那我们也靠主的恩典，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和平共存。但是忍耐这个字还有一个很深刻的意思，我以前没有注意到，就是在马可福音十八章的21节到35节。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是彼得问耶稣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我该怎么办呢？是饶恕他七次可以不可以？耶稣说不是七次，而是70个7次，意思就是说要不断的饶恕。然后耶稣呢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就是讲到有两个人，一个是欠了1000万两银子，一个是欠了10碗银子。这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人呢，碰到了他的债主，就求他说，求你来宽容我，这是在第26节，宽容这一个字。好，宽容这个字就是这个字 Makhlosumia， 请你来宽容我，请你来赦免我，请你来免了我的债，是用同样的一个字。那么当然那时候的那个主人就很大方的，也很有怜悯的，动了慈心，就宽容了他。 想不到这个人出来之后呢，碰到一个欠着他10两银子的人，就抓住他，掐他的喉咙，说你赶快把这个债给还清。那个人也讲同样的话，请你宽容我。可是这个被赦免、被宽容的人呢，却把他下在监里。所以后来对于这个比喻的这个结论就是说，那么这一个原来的这个主人，他赦免了那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人，就说你这个恶奴才，要把他下到监狱里面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忍耐是这样子的话，就给我们更深刻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通通都是蒙了神宽容、蒙了神忍耐的人。如果神已经宽容了我们，如果神已经忍耐了我们，这就是我们所以能够宽容人、能够忍耐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这也就是主导文里面耶稣的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并不是说神赦免我们的罪是根据我们先赦免了别人。那么我想加尔文的解释非常的好，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宽容别人的时候，就证明我们真的是已经蒙了宽容的人。好，那这是另外一个可以讲的题目，我今天就不讲。那么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忍耐出发，5章15节就怎么说呢？那么一个另外的中文的翻译就是说，要小心人对人不要以恶报恶，却要时常彼此勉励，互相善待，以及善待一切的忍耐。如果能够忍耐，当然就不会发生以恶报恶的这一个事情。而且在这里特别强调是对彼此跟对众人。对彼此，也许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一想到这句话，我心里就觉得说，这是对基督徒说的。基督徒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也会以恶报恶吗？好像难以想象。但有的时候我们情绪被挑起来，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没有意义的、没有结论的辩论当中，真的到了一个地步之后，我们怎么样呢？我有一次就讲说，难道我们要把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作仇敌一样爱吗？求主真的是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如果连仇敌都要爱，更何况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所以在这里说对彼此，然后说还要对众人。求主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是要帮助我们，要让我们怎么样呢？不要以恶报恶。我常常想说什么叫做以恶报恶呢？我想在这里最起码的一个应用就是不要彼此互相黑，好吗？那么还是可以讨论，如果不喜欢的话就怎么样呢？就不要看就是了嘛。彼此互相黑就表示说我不喜欢你的意见，对不对？其实当我们说我不喜欢你的意见的时候，很容易变成说我不喜欢你这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圣经上的教导，再怎么说这个都不是圣经上的这一个教导。然后要追求，这个前面的和合本的翻译翻得非常的好，常要追求。其实追求这个字本身已经是现在式，那就是现在进行式，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习惯，那就是我们不断做的这个事情。可是他说常要追求， always pursue， 所以怎么样呢？是等于一个更加强的一个想法，不断的常常的热切的来寻求。好，那么我们最后这一段时间，我要跟大家分享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首先这个是命令，非常的清楚，都是命令句。而且在喜乐、祷告、感恩的前面呢，都加上了副词，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好，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很简短的这个句子，每一个句子就是两个字，副词加上祈使句的动词，而且是现在的时态，这是持续不断的事情，我刚刚已经讲过，这是我们生活上的习惯。而且呢，这是一个复数的 这一个起始句，不是只是我这个人要常常喜乐，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我们要常常喜乐，或者我们这样讲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要不住祷告，你们要凡事谢恩。所以这是在一个爱的团契的里面的一个属灵的纪律，以及彼此的提醒跟一个操练。好，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我特别要强调，这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团契里面，我们一起彼此透明，彼此接纳，彼此互相勉励的这一个事情。这是圣灵的工作，喜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前面我提到的忍耐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如果是圣灵的工作，那就表示说这是要靠着神的恩典，但是圣经上非常清楚的指明说，神的恩典需要有人的责任来做回应。好，那么这个呢又是什么呢？这个又是神的旨意，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在这里特别提到基督耶稣，提到耶稣神性的名字，跟提到耶稣作为人的这个名字，那也表示说这是在基督耶稣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所建立起的这个爱的团契的当中，我们在一起的操练，也是神所定的这一个旨意。好，神如果定下这样的旨意，他也一定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完成，能够实行这样子的一个旨意。好，那现在呢，我用剩下的时间跟大家提这三样事情。好，喜乐、祷告、感恩。首先常常喜乐，罗马书14:17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喜乐跟高兴有什么不同？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的话，高兴特别就提到说这是一种情绪，可是呢，在圣经当中谈到喜乐的时候，常常是不受环境影响，甚至因着环境的缘故而有的喜乐。比方说彼得前书4:12-13，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之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怎样呢？欢喜快乐。在这里欢喜讲了两次，这个欢喜呢反而是因着环境里面的受逼迫而欢喜，这个是圣经上一贯的教导。刚刚华雄特别提到这个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不是也这样说吗？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底下说呢，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神也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待他们。所以喜乐是一个选择，不是一个情绪，是一个意志上的这个决定。好，我在这里讲一个小小的一个在我身上的故事，是我在过去的职场生涯里面所发生过的。有一次我做一个 project， 那跟我做对头做的这个 project 的人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凶悍的一个人，我只能这样讲吧，对不对？那么这个 project 呢，他自己把他揽下来之后又做不来，所以只好呢跑去找我的老板，要我的老板指定我跟他做。好，那么我老板这样告诉我呢，我是很不喜欢，因为这一位同事啊，他的名誉不是很好，专门喜欢抢这个 visible 的这个课题来做，可是做不了呢就到处拉人下水。好，那我就不想做，我的老板跟他说，对方给钱你乖乖做，那我就只好乖乖做。我一开始做呢，他就告诉我说， Daniel， 我告诉你这个课题的 read out， 我们里面的专有名词时间是几月几号。我说你跟我开什么玩笑，我都还没有上手你就已经把这个 read out 的时间定出来，而且我说不太可能做得出来吧。他说对不起，我已经答应了，他已经答应了，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他说 non-negotiable， 我心里说我的老板都还不会跟我讲这个话，你跟我是平起平坐的人竟然这样讲。 所以老实说，我做那个做的充分非常非常不愉快。后来呢，他非常紧张，他紧张到什么地步？他紧张到说，上班之后他会打个电话给我，他说 Daniel 你到了吗？我说我到了。他说我过来。他过来干什么呢？他就坐在我的座位旁边看着我做。好，我做好一点点，我写出一点点可以整理的材料，他就立刻拿走，拿到他的 office 去找他们的秘书帮他变成可以报告的材料。完了之后呢，他又跑回来，他又跑回来，又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做。我到后来实在是有点吃不消啊。那后来有一次我就站起来，他就跟我说 Daniel 你到哪去？我说 I'm going to the bathroom. Do I need your permission? 我到洗手间去，需要不需要得到你的同意？哦，他家也觉得过分了，他说对不起对不起，他加了一句话，快去快回，还有这样子的事。我到了洗手间里，然后我在洗手的时候，我看着镜子里面的我，我吓了一跳。里面有一个声音对我说，栾大端，这个人是你吗？我知道圣灵在那个时候提醒我说，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你完全失去了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喜乐的见证。我在那里就好好的在镜子前面做了一个祷告，然后对镜子里的我说，微笑。我发现我竟然笑得出来。为什么笑得出来？我忽然就说，我在做什么事啊？发生这个事都是主所知道才临到我的身上，我跟他置什么气？这是神所允许才临到我身上的事，我跟他发什么脾气？我这个人是多傻，为着这样的一件简单的事情就失去我的喜乐。因此我就回去了，回去说我第一件的事情就是对他笑一笑。那么我想这是这么多天以来我第一次对他笑，我这么一笑他也不紧张了。以后这个课题就做得非常非常的顺利。这个课题做完之后，他跟他自己的老板申请了一份奖金，写了一封非常让他的老板写了一封非常非常好的信，大大的把我夸了一顿。我看了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觉得他言过其实。后来在这个 readout 结束之后，他把我拉到一边，他说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他说这个课题做出来都是你的功劳。他最后加了一句话， I am nothing， 他说我什么活都没干。好，那么但是我知道他不是什么活都没干，他让我学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喜乐是一个基督徒意志上的一个决定。神借着这个同事其实就是磨练我。那么所以呢，这个不住祷告，那么麦卡人特别说，祷告呢就是喜乐跟感恩的关键。那么在这里没有提为什么事情祷告，在这里只说不住祷告，那意思是不是说我们一方面走路，一方面嘴里就念念有词来祷告呢？那最近我也学了一点点不住祷告的功课，有的时候跟佑美出去散步，忽然想起什么人，想起什么事情，我们就睁着眼睛一边走路一边祷告。但是我想这个还不算是不住祷告。那么麦卡人的理解呢，这个祷告就是我们随时随地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当我们随时随地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不违背神的旨意，那等于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祷告。弟兄姐妹明白吗？好，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如果这样的话，我要再问弟兄姐妹，在一些争论当中我们是不是失去了神的同在？如果这样的话，能不能记得不住祷告，随时随地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这个不是属灵的高调，这是在我们身上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成就的事情。关键是说你愿意吗？你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要学这个功课。最后呢是凡事谢恩。好，在这里其实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个解经的功夫，但是时间的缘故我不能多讲，我们只到最后的 这一个结论，就是说凡是谢恩呢，是在每一样事情上或者为每一样事情感恩。好，在十一月初，这个 Rick Warren 他在马鞍山叫马这个教会的讲道呢，他提到这一节呢，给我有一些提醒啊。他说凡是谢恩呢，是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不是 for all circumstances， 就是说在所有的环境当中都谢恩，而不是为每一样事情谢恩。我们必须承认，有的时候我们遇到的环境，我们找不出这个环境临到我们的理由，但是尽管找不到理由，我们要相信这是神所允许的。在这里有一个例子，是伊丽莎白 Elliot， 那么她为着继承她丈夫的遗志，在奥卡族的印第安人当中工作，要学他们的语言，把他们的语言造成一个文字，再根据这个他们所造成的文字翻译圣经，要带领他们认识基督。正像一个多月之前陈维恩牧师师母在这一个在这个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所做一样的事情。可是当他开始做这个工作之后，只找到一个奥卡人的一个懂西班牙话的一个基督徒，好，可以帮助他们工作。可是呢，工作不到一个月，这个弟兄竟然在一次争执当中被人开枪打死了，所以以后他只能自己一个人工作。他工作辛苦了八个月，他要去另外一个宣教工厂，他就把所有他所学到的东西，所有的资料呢，交给一个接任他这个工作的同工。可是想不到隔了两个礼拜的时间，他得到一个消息，说什么呢？说这些资料通通被人偷走了，等于他这么多的时间花的功夫好像白费了。伊丽莎白 Elliot 他对于这整个的事情，他这样说：我只能谦恭地承认神有自己的解释，我们要让神做他想做的事。你如果认为你已经知道神对你一生的旨意，并急于实行那旨意，那么你可能要面临一次当头棒喝，因为没有人知道神对他一生的旨意。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们的选择就是相信，相信神不会做错事。所以在《认识神》这本书里面 Packer 讲那一句话，他说：不错，神的引导带领我们由黑暗进入光明，迟早亦会带领我们由光明步入黑暗，这是十字架道路当中的一部分。如果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谢恩，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够看出这件事情的理由。弟兄姐妹，这个倒很难，很不容易接纳吗？是圣经上的话，是一个斩钉截铁不能够妥协的命令。但是我也相信，神既然赐下这样子的命令，他也会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们靠他的恩典能够做得到。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既然这是圣经上的话，是你所启示的真理，你给我们这个命令，一定要赐下能够行出这个命令够用的恩典。我们在这里的祷告，就是让我们有愿意的心，愿意照着你的话语来遵行。心里面如果对弟兄姐妹还有一些不愉快，还有一些不能爱，心里面如果还有一些事情夺去我们的喜乐，夺去我们的感恩，靠着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愿意除去，我们愿意做那些事情，我们说我拒绝那些事，不要让这些事情再来困扰我，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主，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叫圣灵担忧，好让我们真的每一天的生活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你在基督耶稣里对我们所定的旨意。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